那还没有拿到大纲的啊，在我们后面那个座子上有一些大纲，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你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拿。我们昨天下午看到扫罗犯罪之后啊，神离弃了他，最后啊，在这一个最后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死掉。那最后的这一个征战的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一个基波阿山上，在那里，因为他犯罪，最后扫罗被这个非利士人打。他还没有死以前呢，他怕是真是他死在非利士人身上，所以他自己啊就倒在他的刀上，他自己死掉了。可是非利士这个扫罗王死掉之后，非利士人就来啊，把他的头砍掉，就把他的军装带走，而且把他的军装啊就带到这一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庙里面去做他们的战利品。那里啊，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拿来歌颂、来称赞这一个非利士人的王，他们就的神，他们以为是非利士人所敬拜的神比耶和华、比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更有强力，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战利品拿到他们的庙里面去，而且他们把这个扫罗的身体啊，以及扫罗的儿子的身体拿到这一个的圣这个地方啊，的圣中把它翻成伯山呀，拿到这个伯山的地方，好像示众一样的，是给他羞愧。可是那个时候，各位记得昨天下午，大概是下午早还是早上，我们提过，当扫罗做王之后啊，就是这个亚门人就来欺负这个基列亚比，就是 Jabesh Gilead， 就是这边的人，告诉他们说啊，如果你们要服从我们的话，我们要把你的右眼挖出来。那昨天我提过，把右眼挖出来的原因呢，就是古时候他们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左眼就是用这个盔甲把它盖起来，所以他们是用右眼来瞄准敌人，来打敌人。所以当你把这个右眼拿掉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办法再战争了。所以这个亚门人呢，就是要求这个基利亚比的人呢，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右眼打出来。可是那个时候扫罗就召集了以色列兵啊，就胜过了亚门人，拯救了这些基利亚比的人。现在经过几年之后，扫罗的身体被这个非利士人钉在挂在伯山的这墙上啊，所以说基利亚比的这些人呢，就想要报答扫罗的恩典，他们就趁着晚上冒险，这个地方啊，这个伯山的像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驻防城，非利士人军队的要塞在那里，他们就趁着晚上把扫罗的身体从这个伯山的地方带回到他们的基利亚比的地方埋葬了。这件事我们等一下来看啊，大卫纪念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来看大卫，就是扫罗王死了之后，大卫一生所做的事，主要是记在撒母耳记下这本书里面。那当我们把撒母耳记下这本书啊，大概看一下的话，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下这本书在第十一章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那里，等一下我们会看啊，神就一直祝福大卫，神的祝福就显在大卫身上，所以大卫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蒙神的祝福。可是很可惜的，在第十一章大卫犯了罪，自从大卫犯罪之后，神的审判就临到大卫，我们就看到大卫的王朝啊越来越衰微。这件事我们今天在四点钟以前要看完，是吧？来来，我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下午是从两点半开始，比我们预定的时间早一个钟头，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四点钟离开这里去赶飞机。好，我们现在来看大卫的为人，就是说扫罗死了之后他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第一看到的就是前面这几章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好，扫罗死了之后，有一个亚玛略的小孩子青年人来找大卫，他心想啊，他想要来向大卫请功啊，意思就是说，哎，扫罗死掉了， 现在你应该来做王。他那个时候想，以为是说，他告诉大卫说啊，当我从战场经过的时候，我看到扫罗王受伤，致命伤，快要死掉了。他既然呢，已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活过来了，所以啊，扫罗请我过去把他的头斩掉，这样的话他就不必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这个阿玛利人的小孩子说啊，所以啊，我去啊，就把他杀掉，而且我把他头上的冠冕带来，我拿到大卫你那里，因为你是以色列人，他以为他那来请功了。可是大卫这个人呢、啊、是有原则，他非常的重视这个公义，所以大卫说好，这是你自己讲的，你今天竟然敢把神的受膏者的头斩掉，你的罪该受。因此啊，扫罗就把这个人杀掉惩罚他。底下我们会看到的呀，就是好，等一下再讲好了。 OK， 那扫罗听这个大卫听了这一个扫罗和约拿丹在战场上受死之后啊，保罗真是为他们真正的悲哀，扫罗就为了做了一个很妙的这一个哀歌来吊这个扫罗跟约拿丹，表示虽然这个扫罗王是他的政敌，想要杀他，可是因为大卫的心高，尊重耶和华，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也不能够随便轻易伤害他，所以当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死的时候，大卫还是有这么真心在那个地方啊为他们悲哀。这件事啊，能够使这一个使我们看到大卫的为人，而且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能够建立起这一个大卫受人尊敬的事。这件事办完之后啊，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现在知道扫罗已经没有王了，他早就已经被撒母耳膏要做王，所以现在应该他的承受王位的时候，可是大卫并没有说好，说顺理成章我应该来。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我们看到啊，大卫的一生他一直在寻求，他所要走的每一步都寻求耶和华的带领，所以当神告诉他可以啊，你可以去的时候，大卫就问说，那我要往哪里去？你既然叫我回犹太地，我应该到哪里去？大卫所谓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呢，就是他会一心的仰赖耶和华，而且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寻求神的带领，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希伯伦去。希伯伦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而且在过去犹太的历史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事都在这个地方发生，同时也是犹大，就是这个啊，整个犹太国的下南部那一边呢，就是犹大支派跟便利悯支派的中心点。因此啊，神就带他到希伯伦去啊，在希伯伦去，在希伯伦的地方啊，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跟便利悯支派这两支派的人了，不是犹太，这些犹太人就先高这一个大卫做犹大王。那大卫登基那个时候只是做犹大的王，没有这个全以色列人。一方面扫罗的军队，就是扫罗的元帅这个亚尼尔，一方面他就抓住把扫罗所剩下没有死掉的一个孩子啊，就是伊斯波瑟，把他拿来当作一个傀儡一样。他另外一方面在约旦河的东边另外设立了一个扫罗的政权，就是扫罗王的祖孙的政权。所以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国就成了两个国家在那里对立。那既然呢，亚尼尔扫罗的元帅那这个扫罗的小孩子啊，伊斯波谢当作傀儡来建立他的政权，一方面在犹大那边呢 大卫瘦高射球大王，有两个正拳在那里。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会看到的这两个政权呢，这两个权力啊就开始在那里攻打。他们在攻打的时候啊，很奇怪，就是说照以往他们一般的做法，两个军队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常常两个军队没有真的打，派代表出来打。就像我昨天还是前天提过，就说当菲利斯人跟犹太人打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必全军打，你派一个哥利亚，犹太人派一个代表，让代表来打。因此啊，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啊，对，在基甸的地方，他们就两方面派十二个人出来打，就说你派十二个人做代表，你派十二个人做代表，再让大家打，打的结果身上看看谁胜，哪一方面就算胜。他们就在那个基甸的池塘那边来斗。那最近考古学家已经找出基甸的这个地方，这个基甸这里所说有一个池子啊，那个池子已经被考古学家把挖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去看，可以去看基甸那个地方的这个池，他们打仗那个池啊，已经在那里已经挖出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考古学到处很多地方啊，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确实知道圣经的历史性。那他们在那里打仗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到从那个时候打仗开始，神就一直的祝福大卫，所以大卫军队越来越刚强。那这一个扫罗的势力，就是说伊斯波谢的势力越来越少。所以到最后我们看第三章啊，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伊斯波谢啊，只是一个这个亚尼尔的傀儡而已，是真的一个实在的真正的政权，真正的权势是在这一个亚尼尔手上。可是这个亚尼尔啊，他在那里有很大的强权，后来他就跟大这个扫罗的贵宾，一个贵宾啊发生关系。好，这一点上我们从来用我们头脑想啊，如果我们不晓得古代的这一个风俗的话，就不大晓得这意义在哪里。古代的王啊，平常他们要表示他们很有势力，他们很有钱，他们就有很多的贵宾，就是有很多的，除了他们的正式的太太之外，有很多的女人在女人院里面。那任何一个人去跟这些王的贵宾发生关系的这些人呢，是代表他们要劝王的权位。各位会晓得，我稍微提一下，等一下我再提一下好了。你记得当阿沙龙背叛大卫之后啊，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第一所做的是什么？就在房顶上啊，拆了一个房子，他跟大卫的贵宾发生关系，是什么？表示说我已经把王权占过来了。这是古代的犹太人观念啊，古代人呢，当时的这些人的观念。因此啊，当这个亚尼尔跟这个大卫的一个，不是大卫，这扫罗的一个贵宾发生关系的时候，同房的时候，当然了，于是波斯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表示你要篡位，你要篡我父亲扫罗所留下来的这王权。所以这一个于是波斯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责备亚尼尔。可是亚尼尔就因此啊更生气，他说你就不晓得你什么样的人，如果要不是我在这里支持你的话啊，你现在还有什么王位啊？今天你竟然为这个小事情敢责备我。亚尼尔气死了，说好，我就不支持你了，我干脆要去支持大卫。因此啊，亚尼尔就去找大卫，告诉他说我全部要到你那里过来，我要把以色列人要我把以色列人把这一个归顺这一个扫罗的这祖孙扫罗家的这些人呢，我要带回来归顺你。亚尼尔就背叛过来了。可是当亚尼尔来跟保罗谈这件事的时候，保罗的元帅约押刚才不在家，不在这首都里面，他到外面去打仗， 当他回来以后啊，天降大卫跟亚尼尔有这个交涉，他心里很不高兴，所以啊，他就用这个诡诈的方法把这个亚尼尔放回来。我有事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当他们在你私下谈话的时候，约押就要把亚尼尔杀掉了，用不正的手段杀掉。好，这件事从大卫眼光看起来是不公义，不应该这样做，用这种不公义的方法，所以大卫就想办法。我们看啊，我们看第三章，这也是大卫聪明的做法。第三章第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在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等等。底下我们再念啊，约押约家不但有犯漏症的、长大麻风的、嫁那是什么呢？寡义的、儿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 ，OK， 就在那里啊，宣布这个罪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大卫啊，还是要全国来哀悼亚尼尔被杀的事。这件事大卫实在是怎么说，秉公行义。以后这个约押死掉的时候，大卫也认为说你罪有该得，你不应该把亚尼尔杀掉。所以大卫才开始上这个居王位以后啊，他非常的重视这个公义，所以他所做的这些事啊，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犯王所行的众民无不死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米尔的儿子亚尼尔便会去王矣。这一点呢很重要，而且大卫很清楚知道这件事。那这个支持扫罗家的元帅亚尼尔死掉了，那这个扫罗家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从此那个时候，又有两个人就把扫罗的儿子这一个亚尼尔的傀儡啊伊斯波瑟把他杀掉。他们杀掉以后啊，就跑来把他们的头啊，把这个伊斯波瑟的头拿来给大卫说，哎，要你请功啊，说大卫你看我已经把你的对手啊杀掉了。可是大卫一样秉公行义，他说你今天既然敢把这一个伊斯波瑟杀掉，你的罪该得。所以大卫啊就在那里执行公义，把这两个人杀掉。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当他登台之后，虽然他只是做犹大的这个王，他登台之后他已经是做一个很注重公义的人，他的行政就很注重公义。这一点上啊，就在他还没有犯罪以前，所以神就会一直的祝福他。那既然伊斯波瑟死掉了，这个亚尼尔也死掉了，所以以色列的众支派就他们就来到这个希伯伦呢，就来告诉大卫说啊，我们应该啊不要有两个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所以就很多的这以色列的这个长老他们来找大卫，他们说我们所有的所有支派应该在你做王的情况底下完全连结在一起。好，从这里开始啊，各位可以大概也可以看得到，在大纲上可以看得到撒母耳记下底下啊，我们在旁边又住了一个有很多平行的经文，历代志什么东西有没有？各位看圣经的时候啊，如果能够把这个平行经文开始看，就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有一件事各位大概可以知道的，在以下的圣经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大概等明年才谈了。这些事上啊很奇怪，报道犹大的王可是从来不提以色列的王。有没有看到？你从这个表上你猜得出可以猜得出来。不过啊，这是大概要等以后才讲了。我现在先各位提醒各位的就是说， 如果你晓得这些参照新闻或者是平行新闻去看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一个，比如说在张某地下所记载的一些事。其实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平行经文，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这段圣经很长，我不念，我只是提醒各位，各位看看就是啊。历代志上第十二章23节底下，好，我只念一节，23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畜牧底下，就讲一大堆。那各位看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啊，只说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我们就不晓得到底这是谁。那我们把参照，我们参照历代志上就晓得啊，当时来见大卫的人除了这些长老之外，还有这些一大队的战士军队都来向，等于说向大卫投降。他们就是说啊，好，我们应该要归随你，耶和华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啊，这个很重要，一句话，就是撒母耳下第五章啊第二节。这些长老啊跟大卫讲的时候，不只是说你很会打仗，你能够带领我们打仗打胜仗，他还要说神就是指派你要你来牧养以色列人。王的真正的任务除了打仗之外啊，要能够牧养这些人， OK。 所以这些人就来，全十二支派都归于大卫，所以大卫就正式做全以色列的王。我第一天给各位看的那个图表，我叫不晓得放哪里去了。好，这里找到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扫罗差不多从公元前1043年做王，到1011年，他做王。然后大卫，扫罗就在这一年死掉，在1011年，大卫做犹大王。可是那个时候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于是波色就是扫罗家所剩下的跟大卫抵抗。可是到这个时候啊，全以色列都归大卫，成为一个单元，一个联合的国家。大卫就正式从这个时候做全十二支派的王。大卫做王之后，大卫马上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也许各位看到这个图，这个图啊，这个就是扫罗的国度，他的国景，对不对？那在这么多扫罗国景里面呢，这两个地方啊，扫罗没有办法克服，一个就是伯山 The Shan， 在菲利士人的控制底下。这个耶路撒冷啊，也在外族控制底下，那个时候是被耶布斯人控制。耶布斯人控制了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个地方啊非常的稳固，实在没有人能够进攻他们，他们就占据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人呢进迦南地之后，一直没有办法打下这一个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方啊虽然不是很大，可是他们的墙，这个是一个在高山上，再加上一个很强的围墙围制，所以根本没有敌人能够打进去。可是大卫做王之后，第一个做的事是什么呢？他来征服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宝藏。这个是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地图，这个就是希伦区，这个是新伦谷这个地方啊。那耶布斯人所占有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用这个叫什么色？紫色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差不多有 八英亩，差不多 8 acres， 八英亩。这个宽度啊，差不多400英尺，这个长度啊，差不多1250尺左右。那这个地方啊，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是非常稳固，从来没有人打过。所以当大卫啊想要打他的时候啊，这耶布斯人笑他，耶布斯人笑这个大卫说：“哼，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这耶路撒冷这个城啊，这个堡上啊，根本不要一个很健康的人来防守，不必，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那么很容易防守啊。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派匣子，叫我们派这个瘸腿的，是瘸子，叫匣子跟瘸啊、这个啊、瘸子来保守这个耶路撒冷啊，就够了。所以我们不必要现场的人。所以他们笑保罗说啊。”笑这个大卫说啊，如果啊你不把这个匣子跟瘸子从耶路撒冷赶出去啊，你没有办法上耶路撒冷。他们这么大方的，他们心里这样子，他有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可是啊，很妙的就是说，在这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啊，平常一个大城里面，这个水源很重要。在他们说的这个宝藏这一个宝藏当中啊，没有什么水源。所以各位记得圣经里面好多次讲过，比如说西西家他还要做一个水沟，能够把这个水引进来，对不对？这个水啊对耶路撒冷的城非常重要。好，耶路撒冷的城有两个水源，一个水源呢、啊、叫做 Gihon， 我们中文大概把它翻成基训，对，把它翻成基训。在历代志下32章30节，也可能看一下列在志上32章30节，OK， 历代志下第32章30节，这西西家也摆住基训的上源，我们知道那基训呢就是那一个这么一个水源，引水之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啊，走着啊，讲这件事，在列王记上第一章40节到45节，其实我们不会念那么多啊。那里也提到基训，就是当时很多人要做。OK， 他们说他们集在基训的地方，有没有？45节 ，OK， 好，谢谢啊。呀，祭司撒杜和先知拿单在基训。已经高他做王，在基训，就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城外，在这里，一个是基训，另外一个水源呢、啊，就在这个地方 ，Enlogel 就是中文怎么翻呢？叫做引罗杰，在撒母耳记下第17章17节那里所讲的，引罗杰 ，OK，Enlogel， 那很妙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水源呢，基训就是基训，基训这个水源呢是在城外，在城门的城外。可是你古时候，你如果你需要水，所以你要到外面去打水啊，敌人很容易攻打你。因此啊，在这个耶布斯人就大卫还在攻打他们以前呢、啊，他们已经做了一个，现在那考古学家已经把那个洞挖出来。这个是基训啊，我懂了话 ，OK。这个是城墙，对，基训在这里。我是这个从上面看的啊，基训墙在这里。他们就挖了一个沟啊，做了一个沟啊，水沟，从这里啊打进来，地下打进来。那在这个地方啊，就打了一个洞，打了很大的洞。其实我画这个叫什么正面图啊，就这样。这个是水泉在这里，他们就打了一个沟上来，然后啊。 就打了一个井一样，那这个城墙差不多在这个地方。所以用这个方法把水引进到这个地方来，那城里面的人呢要打水就不到外面去了，就到这里打水，这样的话能够防城防得很稳固，所以敌人打你八尾他反正不怕。这些不是人呢，哼，他们说你八尾你要打干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打进来，他们很自傲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只要派匣子跟瘸子来防守就够了。可是那个时候月牙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中文的圣经啊，我先看说中文圣经怎么办呢，中文的圣经讲了一个地方叫做讲了一些水沟，大概是哦对对 OK 第八节，当日大卫说水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锅攻打。所谓上水锅攻打那个字啊，其实有两个方法，现在因为这里讲的不很清楚，有两个可能性。我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大卫的军队啊，怎么进法子呢，他们就从这个水源进入，经过这个水的水叫水什么水道啊，不是那个水道很大，在这一个犹太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我看过很大的那个水道啊，人可以走上去，你人可以走，他们就从这个水道啊跑进来，从那里上来打进去。这里啊就是从那个字，本来希伯来有一个字，那个字很难翻的，那个翻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样搞进来。有一个考古学家啊发现到的话说，那个字啊同时在亚拉伯人当中也可以用作一种钩啊，一种机器的钩啊，能够 hook 一种钩啊，能够把这个城墙啊整个踩下来。所以当然那是很大的冒险的，当然你要上去不简单的。可是从一个考古学家叫做 William Auburn，他从其他的方向他猜测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用钩把城墙勾下来。那不管如何了，或者是用钩把城墙勾下来，或者是从这个水沟啊从这里上去，反正耶布斯人以为说没有办法的，大卫果然把它攻下来，因此这个地方啊就叫做大卫城。这个地方啊并不是 OK 稍微提一下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所罗门就把耶路撒冷扩张，那圣殿就盖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王宫就盖在这个地方。所以最初保罗所打的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大卫的宝藏，或者大卫城，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最难攻，他们把大卫把它攻下来了。那大卫把这个耶路撒冷攻下来之后啊，大卫马上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本来大卫的首都在哪里？在希伯伦，对不对？那现在既然十二支派是归向他的，所以现在保罗啊，不是保罗，你看我讲保罗，大卫啊，就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他新国家的首都。那这个大卫做这个选择啊，非常的聪明，因为以往犹大希伯伦是犹大的首都。那以色列人呢，希伯伦在犹大的中心呢，可是他现在选择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就是成为犹大跟这一个以色列当中一个 交界的地方，比较中立的地方，所以这样可以使以色列人的心也归顺大卫，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很容易防守，因为那里是在高山上，所以每次各位看那个诗篇的时候，他们都是说上行的诗，对不对？是什么？他们每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就是说从山下要上山，所以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你跟你讲，我们要去的时候要坐那个汽车，就是往山上爬，在山上比较容易防守，而且啊，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啊是一个主要的交通的要道，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就很容易把这一个 南北，把它联合起来，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能够把犹大跟以色列，犹大跟以色列能够把它联结起来。所以这一个什么，这个大卫啊，他选择耶路撒冷，建筑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或者是很聪明的一件事。那因为大卫城就是耶布斯人所控制的耶路撒冷啊，从来没有人能够把它攻下来，那个非常难攻的地方啊，现在大卫把它攻下来，把它占去了，而且建都在那里，大卫的这个国际声誉马上提高。所以我们接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里有一句很好的话，我大家希望大家看，我们从第九节看，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用从弥罗以内周围筑墙，就把它更把它弄坚固一点。然后什么呢？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很重要。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那当大卫完成了这件事，建都在耶路撒冷之后，马上我刚才说国际的声誉很提高，因此啊，车罗王西兰就马上告诉大卫说，我把很多的香柏树给你。他就开始啊，把很多的香柏树运到这边来，就是为了要跟这个大卫啊打好这个好关系。推罗王啊，就是这样，这里腓尼基腓尼基这个地方啊，是当时的一个商业的王国，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战队到处去拿东西来。那这个推罗王西兰一看大卫完成了这件事，大卫这个人呢本事很大，因此啊，他马上就怎么样呢？他马上就差使者在告诉大卫说啊，你所需要的香柏木我用给你，而且我要把我的工人，把我的这个木匠石匠通通兼用，要给你建造一个好的王宫。那这个香柏木啊，今天我们也知道，在埃及那一边的一个文献里面看得出，在古代的君王，他们如果能够用香柏木来盖他们的宫殿呢，是什么？一个最高的一种怎么说 ？Symbol of state 怎么说？象征着他们的地位很高。所以很多啊，古代很多的这个王啊，常常都送他们船到外面去寻找，要把香柏木运回来来盖他们的这个王宫。啊，这个推罗王西兰呢，马上大卫还没求一层，我就先给你。他就意思就是说要跟这个大卫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外交关系，表示他非常的尊重大卫。底下的圣经啊，第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等等，讲的那些话，这些啊。从两方面来看，从神的眼光看起来啊，其实是给大卫注下了很多的祸患。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我那天提过，虽然在这旧约时代，神没有审判这些多妻的人、多妻制的人，可是因为有很多人呢、啊，他们有很多的太太多妻啊，结果给他们家庭带来很多的祸患。这个我们以后会看。今天下午大概就 OK，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起来，是在当时的古代的这个国家、古代的这文化的看起来啊，你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啊，女人啊，就是忌讳啊，就是表示你的国度很强，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因此这里记载说，大卫到耶路撒冷去了以后，他就立了很多的后妃，就表示大卫是你的强将。从这一个世界的眼光看起来啊，很强壮，就是大卫，表示大卫的这个 大卫的父亲。那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好，大卫就开始，那个时候非利士人一听啊，嘿，现在所有以色列国已经集中起来，已经联合起来了，大卫已经成了十二支派的王，怕什么？怕这以色列国要强壮了。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就开始想要来打大卫，他们就派兵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因为现在大卫已经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派他的军队啊来到这耶路撒冷附近啊，要攻打大卫。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第五章里面看到啊，大卫就求耶和华说：“我是不是可以去打非利士人？你要不要将非利士人交在我们手中？”神就告诉他：“你可以去。”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在这一个耶路撒冷附近打了第一次大卫做全国王之后一个很大的胜仗。我们等一下大概下午会看到大卫啊，在大卫以前非利士人常常来攻打以色列人，可是大卫当做王的时候把这非利士人征伐掉征服掉，所以以后非利士人对犹太国对以色列国的威胁就减少了很多。也很妙的，等于下午我们看这个他征服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手的带领，咱们很奇妙的叫大卫逃亡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那到了这些地方以后啊，大卫就晓得他们地方的地形怎么样，所以以后对大卫用兵啊很大很大的帮助。神就早就预备好了叫扫罗要寻找大卫的命啊，使大卫逃到这些地方去。大卫是懂的，以后我们看到啊，大卫以后就征服了这么多的地方，这些地方就是他自己的住过，他到这个摩押地住过，他在这个非利士地住过，他在加特住过，他都晓得里面什么情况，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一进攻就打胜，神奇妙的带领。好，大卫在这些方面有一些成就的时候，他马上心啊，就想到神的约柜的事。大卫的心就是这样子，他不只是说 OK 我自己有王宫了，我自己有好东西算了，他没有，他会开始想到这一个神的约柜还没有地方。那在这个时候神的约柜在哪里？需要记得吧，约柜从分四地运回来之后，这是运到哪里？在伯斯摩，对不对？在伯斯摩地方有人偷看这个约柜，没有按照神所做的如何处理这个约柜，所以有些人死掉，他们一怕就把他送到哪里去？基列野林，对不对？送到基列野林。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约柜在基列野林的地方。可是我们看圣经啊，第六章第二节，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走，我们从早一点的圣经里面是说啊，约柜那个时候是在基列野林停留在那个地方，可是现在啊却说他们往巴拉犹大去，要将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里面来。怎么回事？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第九节，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第九节，又从山顶沿到尼夫多亚的水源，通到以弗伦山的城域，又沿到巴拉。那底下说什么？巴拉就是基列野林。所以其实啊，他们往犹大巴拉犹大去拿约柜啊，其实往基列野林，就是基列野林跟巴拉犹大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字。列代志上十三章第六节，列代志上十三章第六节， 我们看第五集的后半半啊，也讲第五集看好了。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赫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野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使犹大的基列野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所以啊，基列野林跟约柜怎么样啊？跟这个巴拉犹大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字。那时候这个约柜啊是放在亚比拿达的家，